平安，
平安。
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祷告典范。当我在选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考虑了好久，改了好几次，一直想到底该哪个题目呢？这个好像应该说如何祷告，可是我发现神的教导不是教我们如何祷告，可是又觉得好像是这个祷告应该是怎么样操练的，我发现好像也不是。所以我们常常读这个主导文，对不对？我们都很会背，甚至于也是朗朗上口，甚至于敬拜完了常常说哦，一起来主导文，大家就背出来。今天我们就来思想这些我们很熟悉的主导文。所以我选的题目是祷告典范，表示说这是一个模式，这是一个好像神在教导我们不是如何祷告，也不是祷告如何操练，而是说这样的一个模式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等一下就来思考到底是什么。我们先做个祷告。在的天父，我们众人像一个人一样站在你面前，求你将祷告的灵充满我，使得我们有智慧和你的启示，让我们能够了解你的心意，与你建立关系，能够知道你要我们做什么，更是让我们今天的信息有你的同在，不是我们在说什么，也不是我们要什么，乃是主耶稣我们的父神，我们的圣灵要我们该如何行，要我们该如何祷告，这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门。
说到祷告，我想每一位大概可能还没有认识神之前就已经有祷告了。我记得很多人说小时候常常为了玩具啊祷告，希望上面已经就有玩具啊，或者是为了你很想要一样东西，哎呀，可能是书本啊，可能是你的写字的工具。我记得小时候大家好像要的东西跟他切身有关系，就跟神求，上天希望可以保佑，或者是摔了一跤什么地方痛了跟神求，对不对？慢慢大了以后，很可能你会求你的健康，你会求你的这个幸福，甚至于到了中学，你可能还求你的跟朋友的关系很好，甚至于你也会慢慢希望爸爸妈妈啊，也可以了解你的心理。所以就很多跟神求的事情。然后慢慢大了以后，你可能为你的未来家庭、为你的配偶、为你以后的日子求。那么人都是在求，是不是？而且常常求。我记得我最大的印象是，我大概在19岁的时候，我从一个架子上摔下来，摔下来马上就昏迷，总共昏迷了，我醒来的时候才知道已经昏迷了3天。OK， 那这3天里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可是我不知道，后来我爸妈跟我讲，我得了脑震荡。OK， 所以摔了以后马上就呕吐，然后送来医院。我一点都知道。等到我慢慢有知觉的时候，我已经发现我爸妈在我的床边，在帮我跟上天求，希望我可以醒过来。而且我记得很清楚，他们希望没有任何后遗症，甚至于觉得我们可以健康生活，他都已经觉得很满足，而且不要有任何后遗症。所以当时我心中就感受就很强烈。原来我们所求的一些事情，可能是我们人没有能力做到，而且在那时候心中多么的渴望，且迫切的希望可以有上天的保守保佑，这些绝对不是人可以帮助做到。我记得那时候啊，医院里面医生啊，总动员啊，因为我是在当兵的时候，军事训练是摔的，所以的话不得了，上面的总司令什么的很担心，因为千万不能让一个大学生啊，结果在因为操练的时候啊失掉了性命。可是我那时候感觉我很深刻，我爸妈在我床边，啊，那时候刚刚清醒，就听到他们的讲话声音，原来他们在求上天保佑，他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所以我心中就感觉是每个人都在求，我们不是为我们孩子每个人求。我们为我们的父母求，是不是？我们都是求一个希望神可以祝福我们的事情。可是我当了基督徒之后，知道神要我们常常什么喜乐，然后呢？
呼求祷告，然后
凡事谢恩，这是
神
在主耶稣基督里
所做的旨意。
哦，三样事情，常常喜乐，呼求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要我们在基督里要得到的东西。这三样我自己心中在考虑，喜乐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可是你可以得到某种喜乐，可以知道有神真是非常的喜乐。感恩也好像比较容易，因为你常常可以得到一些你觉得神的恩典充满，而且你知道神帮助你，而且你知道神与你同在，所以你知道感恩。不住的祷告，我就发现还蛮困难。常常祷告的时候是似有似无，有时候祷告的时候也不知道这里面到底你跟神神听到多少，或者是你的要求神垂听了没有。所以祷告的时候你总是觉得有时候好像有，有时候没有，有时候你觉得圣灵充满，哇，那个我们跟神在一起充满了满足，所以圣经里面有句话说让你的喜乐得到满足，所以神要常常喜乐，可当你祷告的时候也让你的喜乐得到满足。我相信基督徒里面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些，可是祷告确实是慢的，因为你发现有时候进入，有时候好像很疏远，有时候你祷告也不觉得你真的进入那个里面所谓了解到神的心意的祷告。那因此我们今天就来思想一下祷告为什么那么困难。今天我们有三个小的主题，对不对？第一个，你们周报上有吗？都会写了吧？如果把我们的报给一下，今天我就选了三个主题，小的主题，一个是祷告的心态，一个祷告的内涵，一个是祷告的生命。为什么祷告这么难呢？正好从主耶稣的圣经上的经文，我们最熟悉的主导文第六章里面所说的，原来我们祷告那么难是因为我们祷告的心态不对，第二，因为我们祷告的内涵不是那么正确，重点没抓住，第三，祷告的生命也是个问题。所以原来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我要再读一遍，祷告那么难的原因是因为祷告的心态不对，祷告的内涵不是那么正确，祷告的生命也是出了一点问题，所以祷告是难的。那因此神用刚刚的经文教导我们祷告的典范，到底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祷告心态正确，祷告的内涵也是恰确，然后祷告的生命也丰盛起来。我们把那经文再打开好了，哦，你在这里，我看后面没人，你在动呢。好，我们一起再念一遍好吗？来，一起，来，请。
你们祷告的时候，如何向那小毫无善的人，大声的对着你和清晰的顺口的祷告，用叫人看见？实在告诉你，他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心，关上门，祷告你的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祷告，不可常在外面，总是
之前一定有因为，对不对？所以你就发现，原来在第九节之前，神从第六、第五节一直到第八节，在教导我们祷告的心态。对不对？让我们归纳一下我们的那个思想。原来主耶稣把这段摆在经文摆在这里，是相当丰富的一些话语。从第五节到第八节，教导我们祷告的心态。之后，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这个祷告的心态的话，那你就不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说所以呢，你们祷告应该如此。可是如果说你知道主祷文，神教导我们怎么祷告，不知道前面神跟我们讲的祷告的心态的准备的时候，那你发现你祷告的时候可能已经出了问题了，你祷告的心态。所以神先把祷告的心态先摆在前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之后教导我们主祷文是一个祷告的一个典范。之后到最后的两节，再翻译再往下来的那一下十四十五节，在主祷文主耶稣跟我们讲了以后，十四十五是一个祷告的声音。你发现神的祷告的典范是很完整的一种信息，他们只是跟我说怎么祷告，其实一开始我们说祷告心态需要对准，如果祷告心态不对，再怎么祷告后面是出了问题。但是你就算心态好，祷告的正确，可是祷告的生命不了解，那你的祷告神说也是光是为了自己妄求，因为你的生命没有长进，刚刚祷告完毕，居然神才叫你饶恕别人，你没有饶恕，是吧？所以说我们今天就做这件事情，希望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真正的进入。因为祷告是必须的，要不住的祷告，可是为什么难？因为我们的心态不对，我们的内涵不对，我们的生命不对。那因此我们就首先来看前面的几节，从第四开始，第五节开始到第八节。第一点，我们看到第五节里面说，不可像那叫假冒为善的人，对不对？故意叫人看见，而且已经得到赏识，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心态问题。祷告的对象是谁？不是人。所以这边显然是为了叫人看见，第一个心态是问题。祷告是跟谁讲的？为什么要叫故意叫别人看见？是为了要别人觉得你很虔诚吗？要别人觉得你很属灵吗？还是觉得要别人看到说哇你很会祷告吗？还是说让别人看到说哇你会帮神的国来求？所以第一点，假冒为善的人表示说只是主动表明，只是主动外表，其实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如果一个人的祷告的心态不对，他祷告的方向也出了问题，常常为了边上人你祷告给人听。真正的祷告是神发动，是神来给我们促使我们跟神祷告，因此祷告的对象是神自己，祷告的动力也是神自己，最后祷告的成就也是神，不是因为人听见你祷告就会成功，反而是神说你的祷告如果是为了故意让人听见，因此你的祷告已经得到赏赐，表示神不会垂听。就算随听，神随听对你我没有什么好处，所以第一个重点，祷告是跟神沟通，是神把一个祷告的意念放在我们你的心里面，因此这个祷告的灵开始催逼我们开始祷告，你我都不知道怎么发动，因为圣灵已说出叹息，在我们里面为我们祷告。神因为爱我们，常常是在帮我们在里面祷告，要我们知道到底我们需要哪些东西，问题在哪里，神要我们怎么样做。所以祷告的对象应该在神，是他发动的，要我们跟神诉说，是真正祷告当神成就的时候，我们认识神，了解神的心意， 让我们丰盛的生命更往前可以提升。所以祷告是一个神的能力，所以常常有人说不祷告生命不会成长，其实我们赞成这句话，必须要祷告，跟神沟通交通，让神的心意在你心中，让你听到，然后可以为神的心意祈求。这个时候当你看到神成就事情的时候，神会成就很多事情，你看到了神，也认识神，也为生于神能够大大的得到神的，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当你更认识神了以后再祷告，你就更听得见神的声音，更知道神什么意愿要发动这个祷告，你更为神，就更认识神，这祷告是这样的越来越谨慎。所以第一个重点太重要了，如果只是为了人在听，你祷告到是给神来听，就算祷告出来对自己没有好处。所以当我们祷告的心态第一点不对的时候，那神说已经得到我们，你们应该得到赏赐，没有问题。所以第一个重点，祷告的心态，我们要确实这样子。祷告是神在发，圣经里面有好多的经文都可能说，祷告是神自己在发动的。就算你我知道或不知道，觉得当时我自己的想法，如果这是神要祝福的祷告，并不是神发动的。你我那么渺小，那么瑕疵，又能见度那么低的时候，你怎么可能知道神的心意？如果这个祷告是神的心意的话，要赶快的感谢神，因为这是神把他要成就事情的意愿放在你我的心中。你听到了这位为你叹息的圣灵祷告出来的心声，所以你在祷告的时候，神成就，你就认识这位神。很多事情是很 obvious， 因为身体不好我跟神求，摔跤了危险跟神求，这都很简单的事情。可是你的对象如果知道是神，你把重点放在神，为了神的旨意成就，你知道这些必要的祷告都是神发动，不是你做，可是你的心态要放在这。所以第一点很重要。所以有时候你有时候听大家祷告，他的祷告是很华丽，修辞很美丽，很好。可是如果他是为了给人听的话，他心态就出了问题。如果他修辞很美丽，没错，他的华丽的言辞讲得大家听得很舒服。可是他针对神的话，神说好的孩子，所以不要以为修辞好不好，很好，主要是你的佛理，你的出发点。是给神听还是给人听？为了要故意让人看见吗？他故意用这个字，并不说有人在也不祷告，不是这意思。你故意让人听到的时候，所以很多时候你看神用的在经文里面用的词是很直接，也是非常精密，让我了解到不要误解。所以有人说呀，派遣没有，有人偏向有人他就不祷告，也不对。你故意让人给人听，给人听那是。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在下一句第五节啊，祷告的时候要进到你的内屋里，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这句话我想我们都知道，进入内室绝对不是讲一个我们建筑物的房间里面，当然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祷告是好。这里很明显是讲，因为祷告是一个灵命深处的意思，是一个灵里的事情，所以这里是很明显是讲进到你的灵命深处去。因为神圣灵是以说不出的关系在我们深处。假设你体验到神的心里，这个声音你是听得到，所以进入你的内心。所以主耶稣常常他在一早天亮的时候，他因为是跟神沟通，他那个时候跟神紧紧的亲密的结合，就是他们认识。关上门表示说不要受外面的干扰， 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吵点，就算在吵杂的时候，你也可以关上你的心门，可以跟神好好的沟通。我知道有时候在忙乱，在公司也好，在一些情况或者跟你儿女的事情很忙乱的，你就需要一个很安静的心来思想，到底谁让你怎么做的时候，进入你的内部观察，是一个灵敏的事情。所以祷告是一个灵敏的事情，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这位神，神是灵的。我们常常在别的宗教里看看，大家非常操练的，我们基督徒反而对这个灵的事情稍微疏远，其实是一个灵敏的事情。我们祷告是在心中，在里面灵灵的深处里面，你去传播神的心意。所以平常的读经祷告很重要，可当你在祷告的时候，因为经文是你的理智，你可以慢慢慢慢的可以在里面了解神的心意到什么。所以观上的人也是一种操练，因为你怎么在吵杂的时候心慌意马的时候，你心中那么多激荡的情况，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怎么样关上门？这就是我们心上要操练，任何时候都可以静下心来跟神祷告。所以我相信我们要很喜欢会教会的祷告会，大家真的赞美神、交托神，然后一起大家在神面前，这是尾声，也是非常心中的打开的，让圣灵进来的，我觉得是非常好。那下面是祷告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个值得我们思考一下。什么叫做
这首神就报答你？听了，最近有相信这句话。我们常常现在很多问题呢，我们一辈子就是东西挑不错的，那是因为你没有进去面对它。因为在暗中查看的父神必然报答，一直说他给你解决，不是靠你，靠神的力量解决。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我们不知道从哪来的，可是当祷告一样要进去的时候，你发现那些问题就不见了，真的不见了，你连自己都没有去解决就不见了，是因为神报答。所以你要知道祷告其实是很丰富，而且让你惊讶到果效是这样子起的，很多的问题既然会不见掉。如果你坚持不到神的面前把这些问题跟神诉说的话，一辈子永远都是问题，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主耶稣来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借着神的话语。可是当你找到只是用神的话跟神危机给他，神说这是我给你的话，你跟我讲讲。神把他的话，圣经的话给我们，是要我们借着圣灵切到我们内心去。那你祷告就把神的话再 repeat 给圣经，又不但一遍两遍十遍重复，又背了好几遍，每天背。神说你何必背，我早就知道是我给你的。神要把那个话切到我们内心去。所以主导我们很奇妙，主导我们是一个典范，教我们怎么祷告，可是不是一个祷告。如果我们觉得说，哎呀，愿你的名字，愿你的国家，愿你执行的人，不用想讲，因为这句祷告的话是说，这是一个主耶稣教导我们的典范，是因为我们常常做表面工作，所以他叫我们这样祷告，然后还有祷告的声音，这才叫做祷告，是我们这样的进去。那因此，神叫我们不要效法这些外邦人，因为我们要的东西神早知道，比如说我们心中有罪，神早就知道，所以他主耶稣才来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神早就知道，所以他才让主耶稣他的爱子为我们罪而死，是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困难问题，没办法解脱的问题，可是我们还把它挡起来不让父神知道的话，比如说主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再借着神的话语，再接着他应许的事情，可是我们祷告居然不让他进来切入我们内心，不是很可惜？父神他早就知道我们需要，可是当我们借着祷告听到圣灵的祷告，知道神的心意，开始用神的心意祷告的时候，神这时候说，哎，孩子你长大，你总算知道 他早就知道你应该为这个祷告，可是我们一直不祷告。当你祷告出来的时候，神说：“孩子，你长大了，生命也开始长大了。”不要笑话他们，因为六七九天才知道。可是当我们真的把我们需要的事情跟神讲的时候，神祝福的时候，你说父神好高兴。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所受的鞭伤，所受的刑罚，我们是真正的得到的平安，得到了医治，是靠这样子才得到医治。要不然啊，很可惜，这样子才得到平安，因为这些刑罚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受了，可是我们居然不承认，那这个平安就没有得到。所以接着祷告跟神诉说，主耶稣所受的鞭伤使得我们得医治，他的因为我们受了，可是我们的问题不到拿到神的面前，我们永远得不到医治，也就得不到平安，是借着这个祷告求出去。所以前面祷告的心态我们了解是吧，后面反而祷告的典范就比较容易切入，请下面请举出来。那因此我们看看祷告的一些内涵到底应该是什么呢？第一个，天上父，我们在天上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最想做的事情，一个讲起来，祷告对象是父神，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然后靠着圣灵祷告，这是一个整体一个三一神的一个作用，就好像父神拣选圣子成就救赎，圣灵他的接近是我们可以顺服主耶稣基督，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借着祷告，神是我们的祷告的对象，因为他已经把他心意摆在圣灵里面为我们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是一个主耶稣一个媒介，因为当他为我们罪受死的时候，这个至圣所跟圣所中间幔子变成两半，成为一个又新又活的路，使得我们可以直接到父神的那里去，借着主耶稣基督，所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然后再借着圣灵，靠着圣灵祷告。这种祷告是这种方式，第一个对象是天上的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靠着圣灵。所以你看到三一神在祷告里是这样子的一个配合，让你进去。愿人都归你的名为圣，这是神的名，他的本性、属性和他的作用。所以我们祷告，你要知道，如果你在先知书去看的时候，主耶稣他成就事情，神成就事情是按照神的圣灵去成就事情的，不是按照你我的圣灵。我们没有名的，我们没有圣灵，我们要的东西是说你们都是要，可是不是需要的东西。我自己回想我自己的祷告，我把它归纳成小，假设我的祷告不是好好在圣灵里面去祷告的话，都是我要的东西，可是真正我需要的我都没有摆在我的祷告上。神说你要为你真正需要先祷告，那些你要的东西神会按照时间给你。我再讲一句，如果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需要，神知道我们需要，需要比如说你们的缺乏的东西，祷告先求这些东西，神的国神的，然后其他神会给你。什么意思呢？神会等你 ready 时候给你。你记得箴言里面有句话说，在我死之前压迫我，有两件事情不要给我，第一个不要太穷不要太富，他叫我求富有一个事，不要太穷不要太富，对不对？太富有什么不好，是吧？富是很好，可是这是一个雅布尔最有智慧的祷告，跟神求说，在我死以前有两样事情一样给我，第一不要太穷不要太富，好，这是极大的智慧。一个人如果说他没有 ready 发了大财，他一定给他。一个人如果生命成长，神给他富有，哇，这是大的祝福。 一个人没有生命的时候，你再给他多少钱富有，他一定是越来越糟，钱越抢去。所以神叫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意思说你把你最需要的先求拿到，那些你要的东西神会按照时间给你，如果你愿意。神爱我们，难道不希望我们富有一点吗？不希望我们生活都没有问题吗？对不对？可是不见得是越多越好，因为我们的生命消失了。我看到很多人要到美国奋斗，因为中国人真的是苦干人群，过江的都是不同的，过海的是不得了的，对不对？来到这里都是哇，好大的机会，希望美国梦都出来了，赚啊掉啊，都是这样过来的。可是我看到很多很多家庭刚开始呢困苦中奋斗的时候被神打回去，因为他们也没有时间去做什么，就是好好的赚钱，讲起来是为了添加，为了生活安定。好，真的，我们到美国是这样的，我到美国就一个箱子，对不对？然后到这边，可是我看到很多的家庭出了问题，不是穷困的时候，而是他后来生活慢慢好，慢慢富有了，开始有房子车子啊，开始就崩溃了，因为罪的东西出现，因为他的生命消受不了这些富有世界的诱惑，懂吗？所以神真是他爱我们，他为什么说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他会加给我们，他会按照我们最好的时候。然后这是第一件事情，不要太穷，不要太富。第二件事情，让虚谎、虚谎言离开他，表示说这世上太多的虚假和谎言，虚假和谎言。因为我们面对试探，我们很多不靠的神抵挡不了。你不要以为说我是这个东西，我。有神的话语，你要跟神求这两样事情，不要太穷也不要太富，表示说正好我们生命里面恰到好处。最难的是我看到很多家庭在里面跌倒，第二是虚假谎言，不要在里面走，也不要在他自己的身上，因为人都是在虚假谎言里面生存，不是大家都戴了假面具，真的我们自己想想看，我们在神的面前，神在知道我们暗中所做的事，他全部知道，我们戴不戴假面具神都知道的。可是我们人就是活在虚假跟谎言之中，所以有我看到有好几个家庭最后做见证说人生好苦，都是活在面具之上，表示他活都没有为自己好好活过，都是为了别人，为了边上的环境而活，因为虚假谎言就是这世界。因此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也必须虚假谎言，所以过了一辈子是毛骨悚然，如飞而去，转眼成空，是吧？神为什么叫我们准备祷告？第一个，跟神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因为下面的祷告没有尊神的名为圣，根本不要说了，就不可能了。因为神是按照他的圣名成事，你去看以西结可能就是37个，神是按照他的名成事。以赛亚书所有的先知书你去看的话，神之所以他成就世上的事情是为了他的圣名成事，只要我们愿意在他名里面，他就会成就。我们一个人如果称他的名为圣，后面的祷告才会正确有力量，对吧？如果说是第一个都没有通过的话，那后面都已经坏了。尊神的名为圣，是他的名，他的本性属性跟他的作为，我们必须要把他来。所以祷告第一句话不是说样板戏一样啊，尊你的名为圣就讲完了。是要开始切到里面了，又要讲起来了。到底你我里面内心有多少事情是没有尊主的名为圣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祷告不是只是念一个神的话语，
当你讲到这句话，越人都还是人还是别人呢、啊？其实神在，你看这个祷告词，你们祷告很有特别的这个主导关系，都是你们。要说你我都是包括在里面，不是光说别人。大家一起都要用这个文字。那因此我们祷告必须第一关，有没有跟父神讲，讲给原因，还是讲给神？你跟神沟通，还是跟别人沟通？有人祷告还是跟别人沟通的？因为你要让边上人得到 message。哇，这个人很恐怖的，真的。我后来有人他自己忏悔了，哎呀，抱歉神啊，我那个祷告词是慈爱的父神，所以下面每一句话都是在间接的攻击边上人。因为跟神说神啊，世上人真小，居然有人会这样在我背后说我这句话。哇，哎，有人祷告，真的吗？你不是说给神听吗？你是说给人，而且攻击。求神饶恕。这边讲，尊你名为圣是讲到自己，每个人都这样子。因此，马上切入自己，有多少事情你我没有尊名的神的名为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在神面前对证，要不然对下去都没有用的，对吧？是这样子吧？因为你如果第一关啊，第一个你没有跟神父神讲话，跟别人讲话，你就是说我名不尊敬。第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神说那你自己对吧？你有没有尊名的神的名为神？如果有，切进去看看有多少你要在神面前认罪，有多少你没有按照他尊神的名为神。哎，我们不见得一次祷告就做到，但当你如果诚心的跟神诉说求神帮助的时候，神会给你灵里的力量去解决这个问题。一次两次的祷告，最后你发现哇，神的作为真奇妙，你的问题是这样的，是这个样子的。然后第十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哇，好美的词，真的没错，这个真是神的心意。国降临，国表示神的国，是为什么叫神的国？表示说，所有的国里面的子民都要听神的话，这叫神的国。神要统治这个国，这叫神的国。那你我如果念到这句话，你心中所有的心思念都是被神统治的吗？是被神掌管的吗？你都顺服神吗？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句话一讲，真的抱歉，我上礼拜又是没好好的服侍，因为很多的借口使得我不愿意去服侍，是自己的软弱，或者是我该读的经的时候我身体软弱，因为我看看一个电视 program 连续剧不得了，一看就接下去看，就读经的时间没有，跟神说哎呀神啊，我的身体软弱，我心里虽然是愿意，可是我的肉体软弱，所以说我知道你为什么，因为他暗中，他知道你暗中做的事情嘛，因为你看着太多的人去，那你怎么可能清醒呢？所以神的国降临不是说哎呀神啊愿你的国降临，我们都会讲这句话，如果继续不断讲就变成外邦人讲重复话，口头上讲，神要我们切进去，到底有多少部分你的心思意念神的国没有降临在其中，这个时候在神面前跟神心里求神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叫祷告。所以这个祷告词是一个典范，你要祷告一句话都够你祷告一天一辈子，让你的生命丰盛起来，是这个意思。然后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哇好美，我每次讲这我自己都觉得我都不敢祷告。旨意行在天上表示神的国度，永生国度里面神他的旨意完全都是成就出来的，可是我们在神的旨意之下有多少时候没有顺服神的意思，有多少时候不但是没有顺服，而且
背逆旅行，走相反的旅行。所以你看，从第九到第十光两集还没下去，我们心中要好好的跟神对准，不是说你一次就可以完全，甚至于有时候求神怜悯，你连想都没想到你里面的问题，因为要靠神的道进入我们的魂跟灵，到我们骨髓的深处才会发现的。我们有时候隐而未现的罪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求神怜悯。所以我讲到祷告的典范是这个意思，光是这两节我们可以好好的祷告。有人说祷告两分钟就没有了，而且每天都一样，是不是？现在祷告跟我说了，有时候孩子就说爸爸妈妈换个录音机啊，每次都祷告同样的话，是不是？会有时候祷告确实没有时间祷告，就但我 understand， 可是真正的祷告是切进去，哪怕你今天就切一点，全家都得到福气。你在海边面前祷告，你如果每天都这样的话，你今天就说我今天在公司里面得罪一个人，我愿意认罪，这个就造成全家的复兴了。如果你跟孩子说我昨天发脾气是我的不对，你哈克他一下说愿神怜悯，你的孩子可能就这样就重新就改变过来，因为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你的话语。所以祷告是这个意思。我知道有一个父亲跟孩子越来越大就越来越背逆，他们两个就没法communicate，这就要靠你在神面前的认罪悔改。这边很多年轻的，你知道有的时候真的每一个时候这些的苦这些苦加在一起累积起来，到最后没法解决。从小就开始有一个好好的祷告家庭祭坛，我们年长的也是一样的，因为你每天可以对付一点，那个就是生命的转捩点，你就发现以后回来看，这就是神的恩典，只有滴满了你的背景，就这个意思。我们常常觉得神诗篇里面的话，啊，神的他的膏油滴满了你的从头发一下，然后他的脂油滴满了你的背景。我相信。你如果每天这样子祷告，我们才讲到两集的，你如果这样子里面往里面切进去的话，只有一点点满的东西，你的人生当中真实就发现神的恩膏。我很后悔，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这个祷告太重要。你看，你读的经文，祷告里面才真正看见神的荣美。他的容貌，他的容美容光，你在祷告里才能发现，因为才发现他所教我们要做的是不是确切。如果只是口头上讲就没有了。下面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吃的，其实神很注意到我们的生活的需要。那你日用的饮食绝对不只是我们肉身的需要，我们灵里的需要是一样的，我们心里的需要是一样的。所以这句话日用的饮食啊，记住我们神是灵啊，我们祷告是一个心灵的事情，所以我们日用的饮食包括我们的肉身需要的，包括我们灵命需要的，包括我们心灵的需要的。是有时候一个家庭里面需要爱，这句话就满满的充满，那个家庭里面的需要就靠日用的饮食，今天每天都需要，对不对？我们常常为了三餐，没错，我们这是谋生嘛。这是因为你看创世纪，这是因为我们人有了罪以后才开始，所有的弟兄要汗流浃背的才能够谋生，妇女们一定要生孩子有痛苦，对，这是一大关系，这是因为罪的关系。可是谁要把这些我们需要每天都给我们需要，连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债包括了所有的重担，包括别人欠你的，包括罪的果效，罪的公家，别人得罪你，你得罪人，你得罪神，神饶恕你。这句话谁在跟我讲？实际上必须要面对，因为 圣经上有句话说，多得恩典的人就多感恩。这句话你们同意吗？意思说，这一位他觉得他被神赦免的多，他就多感恩。我再讲一个，一个多感恩的人，希望他觉得这位神多赦免了他。OK， 当然是感谢神，对不对？这句话很有意思。假如你知道神赦免了我们所有人每一个人自己的罪，我们每一个人的罪都没办法靠自己的财力物力，所有一辈子没办法偿还，因为是欠太多。表示说每一个人都欠了神，因为他饶恕我们的罪，欠了神无穷的债。那因此就应该是感恩无穷。之所以没有感恩无穷，没有感恩的原因，不要说无穷，没有感恩的原因是因为你不觉得神赦免你的罪。如果你不觉得神赦免你的罪，就表示你在神面前没有认过这个罪。你知道这个逻辑 很清楚了吧？然后到最后就发现这个人可能没有得救。所以一个感恩的人，定是他知道在神面前认罪，因为他知道神赦免他的罪，因此他就多感恩。他多感恩就表示他多认罪多赦罪。一个人没有感恩的人，他不觉得神到底赦他多少罪，很可能他没有得救了。哇，这是严重的。我们有时候没有知道这个 consequence。在祷告的时候，这句话就是切入的，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首先是免我们的债。你到底觉得神免了我们多少债？1块钱？10块钱？100万？还是无穷？啊，最简单是无穷。所以任何一个罪都是罪。那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做得出来吗？如果你不认为免了我们所有债，你不要说下面一句做不出来。如果你觉得神免了我们一切的债，你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人。你是感恩是因为你认罪悔改，神赦你的罪。你不认罪悔改，神不会赦免你，不会觉得感恩的，就是那么简单一个逻辑。所以一个不感恩的人，到头来他可能神说我不认罪，因为我为你所摆上的赎罪祭，你一个都没有享受到。因为没有一个认罪，没有一个到我面前来，知道这是为你所做的。所以免我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一句话又可以祷告一辈子。我原来以为祷告好容易啊，背完就好了，对不对？我已经背完了，而且越背越快，就越来越。我现在才发现，我一句话都通不过，原来是要给你切进去。所以这是一个祷告的典范，不是祷告如何祷告。如何祷告是你要借着神的道切到里面去，到里面去对付你里面跟神分开的东西，最后的结果是跟神紧紧的相近，这叫祷告的东西。然后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这几点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翻译，从表面看不出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不叫我们陷入试探，不是不叫我们遇见，不要叫我们陷进去失败，而是叫我们碰到试探，可是我们可以得胜的出来，叫做不陷入，不遇见，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叫我们不要陷进去，要从碰到试探，我们可以得胜出来，是这个意思。试探是充满的，你一出门啊，现在心中就有试探，因为我的心中在想话，我刚刚都讲那么久，待会回去了，对不对？其实我们随时随地都有试探，一出门就有试探，心中想的是这个试探，不要叫我们陷进去，这是这个祷告的意思。不要说神啊，不是说你把试探都拿走，神知道我们没有试探不会成长。我们有试探，靠神的力量我们可以抵挡，靠神的话语得胜，这叫做不陷进去。所以神说，如果经过实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神爱才给你试探。哇，好苦，神不爱你还没有试探， 这边有没有人没有思想的？因为神说他体内是爱他生命的爱，所以我相信你们都有老师爱你们的人，对，所以试探是神要哪样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不是神把试探拿走的意思，神把试探摆在允许摆在边上，是要我们可以不陷进去，很矛盾的讲法啊。神把试探允许放在我们面前，试探不是神摆的，他允许，所以把撒旦摆在面前，可是谁叫我们不要信进去，谁允许有试探，可是他不让我们，不让我们信进去。那因此呢，也就我们脱离羞恶，这样传道书九章十二节说得很清楚，人就是看不见这些羞恶的事情，常常会自己陷进去，以为够聪明陷进去，最近股票市场上上下下，货币来来去去，哇，很多人又发明很多新的投资的生意，其实一时一代整个时代没有变过，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太多仔细回想，很多人在里面，千万不要进入这些试探或者脱离凶恶，凶恶其实就是突然发生的事情。传道书九章十二节就讲，这些事情好像鸟鱼看不见，陷阱让你进去，凶恶的事情。可是我们人以为就不会了，其实人也不会，只是你想不到，鱼跟鸟看不见，进入他们的网络里面去，因为他看不见。可是我们人在这里面，我们也看不到。我们很常觉得我们有智慧，哎，常常是有智慧，觉得自己聪明，反而陷进去。所以要多祷告，因为脱离凶恶的原因，到心中切入了。我再强调这个，不是说呀，就我们脱离凶恶就解决，不是。到心中去，有多少你的里面的罪的瑕疵，让你会陷到凶恶里面去？你要求神帮你去除，是这个意思。试探。让我们试探中不要陷进去，是要我们心里面有灵的力量，让我们不能不要被牵引，被带到试探里面，是这个意思。把私欲去掉，感谢神，这些都是神最大的智慧。然后，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因为最后你发现这些所有的事情，神早就知道，他希望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生命可以看到神的应许的。没能够愿意真的尊他的名为神，这是父神祷告的心，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他的，所以他说的就是成立的事情。好，时间关系，我就讲最后，我们一起念十四、十五节好吗？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父母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不饶恕你们。
我读经读了好久好久，我发现这两节原来是那么重要。这是祷告的生命的意思。你才祷告完，才尊他的名为圣，才愿他的国降临，叫他脱离凶恶，才祷告完毕，你还不饶恕别人。你觉得你有奉神的名的祷告吗？你有真的是愿神的国降临吗？你愿意真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吗？问到你生命，表示说这三节加在一起，希望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彼此勉励啊，祷告很不容易，因为我们没有了，祷告很不容易，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祷告的心态。今天讲很清楚，给神听，不是给人听，不要。不要以为神知道我们内心的想法，怎么知道？而且我们不是靠口头，靠切的心，圣灵的心灵的深处，祷告的典范，每一项都达到我们的重点，要我们切到里面去，不是教我们如何祷告，是跟我们说这几项，你非要切到你里面去，让你的生命可以丰盛起来。最后，祷告归祷告。可是我们生命有成长，你才跟神祷告完毕，然后你愿意顺服，这是整个加在一起是一个祷告的场面。那我们今天的我们的最后的经文一起念念好吧，我们回应的最后一节怎么样，我们一起念一下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节，来请。
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 如今你们求的不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来到我心中，也把今天的祷告的心态内涵跟深入，让神来亲友一起做祷告。财产父神，我们感谢你，记得你教导我们祷告的典范，让我们了解到我们要从心态开始，内涵要切入，更是让我们最后进入祷告的生命。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所有的祷告被你垂听，因为是奉你的祷告，是我们喜乐的。向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